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让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把你当得的荣耀，都献给你，神啊，你在你的圣殿中，你在你的教会中，配得敬拜，配受荣耀。众人都来到你面前来朝见你，来向你祈祷，向你歌唱，你要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这个时候把我们的心能够安静。把我们的灵能够苏醒，以致我们听你道的时候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以致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按照你所当得的荣耀来跟随你，来敬拜你。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最近有那个新闻说，埃德蒙顿市在做这个2024年的财政预算，那也可能呢，明年埃德蒙。蒙顿市的这个房产税啊，会增加7%，对，因为市政府需要更多的钱来维持和改善这个城市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那从个人的角度讲呢，其实我们都不希望那个涨税啊，但是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应该跟从耶稣的榜样，应该顺服圣经的教导。罗马书13章第7节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那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在马太福音第17章24到27节，那我们也看到耶稣也顺服地上的权柄，缴纳丁税。不过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并不是在讨论基督徒应不应该交税，而是在表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付了生命的赎价，我们应该相信他，应该跟从他。那你可能说，牧师啊，你从这一段经文，你哪里看得到这个重点呢？那我们就来仔细的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7章24节，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拿丁税吗？”那这里提到一个地方啊，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这个加百农，这个加百农在哪里呢？你从这一张地图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加百农的在这个加利利府，就是加利利海的这个西北边。那属于这个加利利这个地区。那在上一周我们讲的经文，马太福音17章第22到23节的时候，就提到耶稣和他的门徒还在加利利的时候，那耶稣就对他的门徒预言他的死与复活。那可见当时耶稣他的门徒是在加利利那一带传道，那加百农就在加利利地区，所以很可能他们就走到加百农去。那不过你的加百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最近如果你关心这个，巴勒斯坦那边或者关心以色列的战争呢，那边有很多的城市，很多的地点，你对以色列的这个地理呢，应该有一点了解。那在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12节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来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这个靠海的其实不是靠地中海啊，是靠的加利利府，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那你可以看到，这是耶稣早期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加百农呢是他传道的一个中心。但是耶稣自己都不是加百农长大的，耶稣自己是拿撒勒长大的。那在马太福音第9章第1节，甚至有这样的记载：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啊，这样特别的一节经文，他说来到自己的城里，哪一个城是耶稣的城？那你如果自然想，你可能觉得是拿撒勒，因为他是拿撒勒长大的嘛，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这里拿撒这个自己的城呢，不是指的拿撒勒，是指的加百农。那就是因为第4章说耶稣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耶稣的话就常常呢。住在这个加百农， 那不像现在很多有钱人呢，你可以在不同的城市，甚至在不同的国家买房子。那耶稣是不是在加百农有他自己的房子呢？当然没有。耶稣曾经说：“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在地上是很贫穷的，是居无定所的。那为什么耶稣会住在加百农，甚至加百农被称为耶稣自己的城呢？因为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彼得，这个彼得的话就是加百农人，彼得的家呢就成了耶稣在加利利早期传道的一个中心或者一个基地，所以加百农啊被称为耶稣自己的城。不过你加百农是耶稣自己的城，现在他来到加百农，你在这个背景下呢思想耶稣交丁税或者耶稣交税应该有特别的意思，因为他是自己的城嘛，那原则上是不应该交税的。但是他在自己的城呢，却被人要求要交丁税。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11节说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对于理解这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7章，我们今天读的24到27节，这个耶稣交税的事情在加百农呢，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也是在加百农。耶稣呼召了税吏马太做他的门徒，这也是马太福音第9章第9节。耶稣第一节刚讲嘛，耶稣来到自己的城，来到加百农，然后他从那里往前走，就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这个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他在信耶稣以前呢，他就是一个收税的，是一个税吏。所以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这个内容啊，对他来说是很熟悉的，那是曾经是他的专业工作。那在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这么几节经文里面，那提到有两种税，一个是丁税，还有一个是关税。我们现在在加拿大也是交2种税。一个就是联邦税，还有一个就是省税。那以色列人当时是被罗马人统治的，那以色列人是要向罗马人交税的，表示对罗马皇帝的臣服。那个就是关税。这个关税不是现在我们你过海关的时候要交那个关税，这个关税就是马太他坐在税关上收的税，所以叫关税。他坐在收税的地方来收税，那这个税是交给罗马人的。那马太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他就为罗马人收税。这就是为什么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认为税吏是当然的罪人，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汉奸一样。但是耶稣却呼召马太做他的门徒，后来做使徒。把耶稣的福音传开，使很多人来归向耶稣基督。那这是关税。那么什么是丁税呢？丁税，那你按照中文这个字"丁"，顾名思丁就人丁，这是人头人口。那丁税的话就是人头税，就是每个人都要交的税，而且每个人都交的是一样多。不像我们这里，你交省税或者交联邦税，是你收入越多啊，你交的税越多。但是这个丁税呢，他每个人是交同样多的钱，而且翻译成丁税这个字呢，这个希腊字其实它就是那个丁税的数量，就是2个银钱的意思。这个丁税的话，它希腊文的意思就是2个银钱，就是每相当于一个葡萄园工人那个2天的工资。大家记得耶稣讲那个葡萄园工人比是一天是1000银子，那这个丁税相当于一个一般的工人做2天的工资。那你要知道，这个丁税呢，就不是交给罗马人的。当时以色列人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国王，那不是交给罗马人，那么这个丁税交给谁呢？这个丁税是交给圣殿的。那圣殿还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所以那个新译本呢，就直接把这个丁税翻译为殿税，或者有的版本翻译成那个圣殿税。那马太他是以色列人， 耶稣的门徒也都是以色列的，所以呢，他们都知道丁税是什么，他们都要交丁税。就是每个犹太人，他们一年呢要交2天的工资，就是相当于一个银钱，2000银子交给圣殿，交给当时的祭司，就在圣殿里面负责，就是祭司、祭司长。那么当时的祭司，他为什么要向以色列人收这个圣殿税呢？那你说，因为祭司呢，他也要生活嘛，那圣殿他也需要维持，需要运作嘛，那圣殿也还需要什么维修嘛，这当然需要钱，那所以就要收税，那就好像现在的教会，那牧师他也要收入，那教会也需要运作，所以信徒就要奉献，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这样的。奉献跟交税是不一样的，奉献是你自愿的，是你甘心乐意的，那交税是什么？交税是必须的，你不愿意你也得交。不管不信了，有些在教会历史上，甚至现在有些国家，欧洲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就是把这个十一奉献就变成了11岁。你在外面工作，你是天主教徒。那你公司给你发工资了，四分之一呢，就自动被扣掉了，交给教会了，交11岁，那教会倒省事了，对，也不愁钱了。但这明显是不合圣经的做法。教会做事必须合乎圣经，而不是按人的意思或者是教会的传统办事。如果教会不按圣经行事，你可能会得到世上的好处。但却得不到神的祝福，反而会受到神的弃绝。就像当年彼得在那个圣殿的北门口，他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彼得医治那个生来瘸腿的人的时候，他对那一个人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结果那个生来瘸腿的人马上就得到医治，站起来跳着赞美神。那是当时使徒行的，但是你看如今的天主教会呢？他们有很多经营，但是却没有耶稣，没有从神来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的教会一定要按照神的话语行事。那当时的祭司为什么要向以色列人收圣殿税呢？出埃及记第30章11节到16节这样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品拿银子半舍可勒，这半舍可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可勒是20季拉。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可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这个就是丁税的来历。那旧约里面那些单位，你可能不大明白啊，就什么舍克拉、季拉、舍克勒、季拉这些，那单位，那不是重点。重点呢，就是这里神让以色列人每个人呢要交这个赎罪银，赎他们生命的，把生命的赎价要奉给耶和华。那这个背景是什么？这是出埃及记第30章嘛？如果你熟悉出埃及记，那前面呢就是出埃及记第1章到第15章，就是神如何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那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呢，神把埃及人所有的长子，第一个出生的都杀了，但是以色列人呢，却平平安安的出了埃及。那后来，以色列人中间的利未人这个支派呢，就代替以色列人中的长子在圣殿里面服侍神。那么以色列中其余的人呢，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可以做了了？当然不是。那其余的人，每个人就必须交这个赎罪银。那这个赎罪银呢，它有实际的用途的。他这里讲，你要从以色列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这是它实际的用途，作为会幕的使用。那后来，当然他们有了圣殿，那也就作为圣殿的使用。耶稣那个时候，他们收丁税，那个时候还有圣殿，所以他们要收这个丁税。但是这一个赎罪银，其实它根本的意思，或者它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是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就这个，其实是要提醒以色列人，神拯救了他们，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这里还讲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可乐。每个人无论贫穷富足，为什么都出一样多的赎罪银呢？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样的贵重，都是一样的价值。在世上，可能我们认为富足人的命比较好啊，比较值钱；穷人的命就比较贱，不值钱。但是，亲爱朋友，亲爱弟兄姐妹，神看我们不是这样看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每个灵魂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甚至都是一样宝贵的。所以你应该看重你自己，你要珍惜你自己，因为神爱你，神看重你，神要拯救你，神要你做他的儿女。那么神如何拯救我们呢？过去有出埃及，那现在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有些人可能会误会，因为这个叫赎罪银呢、那顾名思义就是是不是说你犯罪了，然后你交钱就可以赎罪呢？当然不是，虽然教会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中世纪的时候，教会就贩卖这个赎罪券。赎罪券就是这些人你犯罪了，那你就怎么，你就去买这个赎罪券，然后这些神父就说你的罪就被赎了，甚至你不仅可以为自己买，你还可以为那些死了的人买，这样的救他们脱离，当然他们不是地狱了，中国呢就是地狱，那他们是说的炼狱，就是你那些人死了，如果在炼狱受苦，那你为他买赎罪券，让他的话就可以脱离这个炼狱的苦，那这个是教会历史上的确出现过的。那这是严重的违背圣经的事情和做法，那这当然也直接导致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使教会重新回到圣经上来。那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出埃及记，那你会看到，神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并不是让他们每个人要交赎罪银。每个人你必须交2000银子，要不然我就不让你出埃及。不是这样的，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完全是神的恩典。神要以色列人每家杀一只羊，然后把这个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那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天晚上，天使除去击杀埃及人一切的长子的时候，天使看见哪一家门楣上有这个羊的血，天使就越过那一家，所以这个叫逾越节。那一家人就不会死人。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2章。 但是赎罪营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0章。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他们已经过了红海，他们已经来到旷野，在锡兰山下面领受神给他们的律法和诫命。那么在这个时候，神要以色列人每个人要交赎罪银，不是说交了赎罪银你的罪就可以被赎去，而是纪念他们已经得了救赎，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拯救了他们的性命。说这个赎罪银不是为了让你真的赎罪的，而是纪念神已经把你的罪赎了，你的生命已经被神拯救了。因为他们已经从埃及出来了，已经过了红海了，现在在西奈山下面等候神继续带领他们进迦南。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赎罪银你交钱就可以赎罪的，那你现在一样的，你来教会奉献，那不能让你的罪得到赦免，而是因为你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那你才应该奉献，你才明白奉献的意义。奉献是对神的感谢，而不是跟神做一个交换。那么下一个问题，那耶稣他需要交丁税吗？你可以说耶稣他是以色列人呢，那以色列人都需要交丁税，所以耶稣也需要交丁税。但是耶稣不需要交丁税，因为耶稣是无罪的，耶稣不需要交赎罪银。那耶稣为了让他的门徒能够认识他。他真的是谁？那所以他就问彼得一个问题，他说：“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那彼得说：“是向外人。”彼得他当然知道罗马皇帝的儿子是不用交税的，而且最后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所交的税都是要交给罗马皇帝，供罗马皇帝和他的儿子们享用的。不要说罗马皇帝不用交关税了，可能那些税吏的儿子都不用交税，他们可以在别人身上多收一点税，然后他们自己的就不用交税了。这也是为什么税吏被以色列人当做罪人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常常讹诈人，多收税。所以这个儿子不用交税，这个是世人都明白的。那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那这一句话，其实耶稣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他宣告什么？他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不用交税的。耶稣是谁的儿子了？如果你在人看来，你说他是约瑟、玛利亚的儿子，那约瑟、玛利亚都是普通的犹太人，那他们都是要交税的。那耶稣怎么可能不交税呢？但是你不能从外貌来看耶稣，从人看，耶稣真的是约瑟玛利亚的儿子。但是按圣上的灵说，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随着耶稣真正的身份和本性，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是创造天地的神，神是掌管万有的主，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神的儿子耶稣当然就不用向人交税了，不仅是不用交关税，不用向罗马人交税，也不用交丁税，向圣殿交税，因为神的儿子是无罪的，神的儿子是赏赐生命的，神的儿子来也是拯救人、赐人永生的。那你从马太福音17章第24到24节。你还怎么可以看得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呢？虽然他说了，既然如此，儿子就不用，儿子是免税了。那他自己在宣告，他嘴里面说他神的儿子，但是你从耶稣说的话，你应该知道耶稣神的儿子。但是你从耶稣做的事情呢，你更应该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在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那么短暂的经文里面，耶稣行了一个很特别的神迹。耶稣让彼得去钓鱼，那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彼得在跟随耶稣以前本来就是一个打鱼的，所以钓鱼呢对彼得来说是很熟悉的事情。但是耶稣告诉彼得，你钓起来的第一条鱼 你把那个嘴巴给它打开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鱼的嘴巴里面有一个银币。这怎么可能？我相信作为渔夫，彼得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耶稣对他这样说，你觉得彼得会相信耶稣的话吗？我觉得彼得会相信。在耶稣有什么难成的事呢？彼得自己的经历，他曾经有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打着，但是那天早上耶稣对彼得说一句话，彼得按照耶稣的话去下网打鱼，结果就打了一船的鱼。那我相信那一天，当耶稣叫彼得去钓鱼，彼得应该也同样的依从耶稣的话去钓鱼，而且很快可能就钓上了一条鱼。彼得马上就打开了那个鱼的嘴巴，一看一下，果然有一个银币在里面。正像耶稣所说的，你觉得彼得当时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彼得的心里不仅仅是喜乐，或者高兴了，更多的是敬畏，就好像他曾经有的经历一样，打了一船的鱼，但是他对耶稣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当然，现在彼得不会这样说，但是彼得还是知道，哇，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我是个罪人。但是他不会叫主啊离开我了，他就知道他跟随的真的是神的儿子，他要更加坚定的跟随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彼得耶稣行的这一个看来很简单的神迹，其实就是表明他是神儿子的身份，就好像诗篇第八篇说的。神的儿子怎么能表示神的儿子？万物、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稣是神的儿子，万物都要伏在耶稣的脚下。耶稣对万物都有权柄，连那个鱼也会听他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这个神迹吗？你相信圣经上的话吗？在格罗西书第一章有这样一段重复：爱子，耶稣是神的爱子，独生爱子。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而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是神的话。我愿，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的宣告。你相信的这一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天地万有的主宰。他不是人的儿子，玛利亚。他是从圣灵怀孕生了耶稣，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耶稣是神成了人的样式，耶稣有完全的神性，耶稣也有完全的人性，所以耶稣是无罪的，他的本性是完全圣洁、公义、良善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没有犯过任何一件罪，所以耶稣不需要交丁税。耶稣不需要为自己赎罪，耶稣本来就是生命，生命都是他，耶稣就是生命，就是复活，生命都是从他而来的，生命也是靠他而存有的，而我们都是靠他而活。耶稣来乃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乃是要为了做人的赎罪营。乃是要为做人的生命的赎价，为人赎罪，救人脱离罪恶。说他不用交丁税，他乃是要成为别人的丁税，他乃是要做我们多人的赎价。在马可福音14章第10章44到45节，这是耶稣说的话：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 舍命做多人的暑假。耶稣来是要为我们舍命做我们的暑假。提摩太前书第二章4到6节，这使徒保罗写的，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暑假，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那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我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我每个人都需要救赎。神爱我们，神愿意拯救我们，但是神拯救我们，并非不需要付代价。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每家都杀了一只羊，那只羊的血救了他们的命，那只羊的命代替了他们的命。那个赎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赎救赎，或者叫赎罪，这个概念在当时那个耶稣那个时代，或者罗马那个帝国那个时代呢，其实以色列人呢是非常熟悉的，因为罗马帝国的人大部分都是奴隶，奴隶要得自由就需要付赎价。那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他们在埃及也是做奴隶的，所以需要救赎的。那圣经就用这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跟神的关系，或者神如何拯救我们。因为我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那我们就是罪的奴隶。你是在罪的权势之下。那我们犯罪是不得已的，什么叫不得已？因为奴隶的话就是要做奴隶该做的事情，那你是罪的奴隶，他就让你去犯罪，那你也必须承担这个罪的结果。罪的结果是什么？是你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死，而且每个人都必定死的。那我们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是罪的奴隶。如果你要从罪中得自由，那你就要付赎价。那罪的工价就是死，那这个赎价，所以就是生命的代价。那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如果你想不死了，就是除非有人代替你死。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交丁税，好像是两天的工资啊。那你现在这个罪的赎价呢？那就不是一个银币或者2天的工资，其实是你无论多少钱呢，都不可能为自己赎罪的。耶稣后面讲了一个比喻，那个主人要跟他的仆人算账，那个欠的最多的那个是欠了多少？1000万银子。那你说1000万还是有限，但是你要跟那个比啊，那个丁税是啥？丁税是2000银子，是2天的工资啊。那你可以算一下，如果1000万银子呢，你要活多久，你才能够把这个还清呢？那就是你不可能还清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罪是无论你用多少钱，无论你多么的努力，都不可能为自己赎罪的。那神的救赎之法，就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无罪的人来为我们舍命，做我们的赎价，这是无价之宝。感谢神，耶稣顺服神的旨意，愿意为我们舍己，把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做了我们的赎价。那我们信耶稣，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从罪中得自由了。如果你注意马太福音第17章第27节最后一句话，他说：“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那你看起来好像耶稣的不仅自己交了税，耶稣还为他的门徒彼得也交了丁税。 那你前面不是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用交丁税吗？那他为什么又交了呢？那27节的前半段开的时候，但恐怕触犯他们。耶稣不想冒犯那些收丁税的人，那不是耶稣胆小怕事啊，而是耶稣温柔谦卑，满有恩典，满有怜悯。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当时那些收税的人呢，他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应该交丁税。虽然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已经讲了很多神的道给他们听，但是他们还是不信。那耶稣就引领他们，耶稣就忍耐他们，甚至耶稣的话就有点挺顺从他们。因为如果耶稣不交丁税呢，那他们就更不能信耶稣了。那现在，当时的时候，耶稣还没有舍命呢，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成，他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那耶稣盼望这一切事情都成就了，将来有一天，他的同胞，这些收税的人能够相信他。所以耶稣当时不想触犯他们，而是希望他们以后有一天明白了、相信了耶稣是神的儿子，看到耶稣已经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他们愿意信耶稣的时候，他们想起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没有做过一件违法的事情。如果后来他们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当时想起，哇，耶稣生前曾经没有交税。好像会让他们不愿意信耶稣，会拦阻他们信耶稣。所以呢，耶稣当时就不想触犯他们。当然，那个触犯者很直接的，因为你不交税的话，他们可能因为他们收税的人是有权的嘛，所以他们就会生气，可能就会强迫耶稣交税。但是"触犯"这个字呢，除了这一个使他生怒、生气，或者是冒犯他们，其实"触犯"这个字更重要的一个意思，在你的和合本圣经里面，它的括号里面都有的。触犯这个字就是不要使他们跌倒。什么叫跌倒？跌倒的话就是让他们犯罪。更重要的，跌倒就是使他们不信。如果你使一个人跌倒，可能就是你让这个人去犯罪。更严重的，如果你使一个人跌倒啊，你就是让他失去了信心。那所以使人跌倒的罪啊，是很严重的。接下来18章的时候，我们就耶稣就会讲到这个。那耶稣不希望因为一个银钱，就是那些收丁税的人后来不信他。耶稣不希望给人放下任何的拦阻，让人来相信他。大家还记得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众人都到司祭院那去受洗，司祭院就是让人认罪悔改的，预备他们来相信耶稣的。那耶稣是没有对的，他不需要悔改，说他不需要受司祭院的洗的。但是他到司祭院那里去的时候呢，他对司祭院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体会人的软弱，他也愿意与人认同。耶稣他不做任何使人跌倒的事，所以他自己也交了税。耶稣自己不仅交了税啊，耶稣说让那个彼得说可以拿去做你我的税银，那耶稣也为彼得交了丁税。那这个举动啊，其实就表明耶稣为我们每个人都付了生命的赎价。耶稣不仅赎他的门徒，耶稣为每一个人都付了生命的赎价，我们每个人就都应当相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啊？你对耶稣有信心吗？还是就像我们上一个组织讲的，你对耶稣没有信心，或者你对耶稣那个信心太小了？你相信耶稣能够使一条鱼的嘴巴里有一块钱吗？如果这么一件小事耶稣都不能做，那你怎么可能相信耶稣是掌管天地万有的呢？ 你信的这一位耶稣啊，是非常伟大的，非常崇高的。那这样，我们的信心应该要跟上的。你不是信一个一事无成、什么都不能做的耶稣啊？耶稣能够变水为酒，耶稣能够使癫痫病得医治，耶稣能够赶鬼，耶稣能够在水面行走，耶稣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这都是耶稣行过的神迹，你相信吗？这些神迹都是为了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这些神迹你都不信，那你怎么能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呢？或者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不就是一句空话吗？如果你连耶稣行的这些神迹都不能相信，那你怎么能够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那是最大的神迹。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死的。你相信耶稣，那你就应该承认自己是有罪的，需要耶稣的救赎。照圣经所说，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的复活能够使我们称义，因为耶稣是无罪的。你相信他，神就把我们的罪算在耶稣身上，然后把耶稣的义、耶稣的公义在我们身上，说神看我们就是无罪的，神看我们甚至是没有瑕疵的。那这都是你透过信心能够在你身上发生的果效，或者信心带给我们属灵的福气。而且你因为相信耶稣复活，你还应该有复活的盼望。将来当我们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结束这个肉体生命的时候，你会在永远中，在神的荣耀中与神永远同在。那你有这样的信心吗？神就是盼望每一个人都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信他，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因他而跌倒。那今天这一段经文非常简单，但是我希望你明白了它的重点。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你做了赎罪祭，为你做了付了这个罪的代价。那你需要的呢，是要来相信他，用信心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要用信心来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给你的一切天上属灵的福气。我盼望神的灵就借着神的道，能够赐给你真实的信心。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那我们在地上应该如何行事为人呢？那从今天这么几节经文里面呢，作为神的儿女，首先我们应该有极大的安慰，有极大的盼望，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掌管天地万有，他能够使一条鱼的口里含着1块钱，那么他必然能够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我们不应该忧虑，我们应该感恩，我们也因此应该奉献，表达你对神的信心和感恩。这是今天这一段经文能够带给我神儿女的一个安慰，一个盼望。你信的是一位掌管天地万有的主，那么他必然看顾你，他必然保守你。那从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也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或者是警戒。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光明之子，作为跟随耶稣、信耶稣的人，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应该触犯别人，不应该使别人跌倒，就好像耶稣在世上一样，他不愿意触犯任何人，他不愿意使任何一个人因为他而跌倒，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得救的机会。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效法的，应该去竭力防止的事情，就是不要使任何一个人因为我的一个行为，因为我的一句话而不愿意信耶稣，失去了救恩。 你可能觉得你的那句话或者你的那个行为算不得什么，或者没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但是对于那个因为你的一句话，或者因为你的一个行动而跌倒的人来说呢，那结果就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可以应该谨慎自己的言语行为。那我们在哪些方面，或者你在哪些地方应该谨慎呢？我愿神的灵也提醒你。那当然有一个跟这个经文很直接的。现在是年底了，2023年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每年的1月、2月一开始呢，就是新的报税季了。基督徒应该诚实，基督徒不应该偷税漏税。甚至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多交点税给他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信的福音能够相称，能够对得起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的作为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十一条鱼里面有一个银钱，做了你和彼得的税银。主啊，我愿你开我们的眼睛，透过这件很小的神迹，能够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但是你却为我们舍命，做了我们生命的赎价。神啊，我们是多么的不配，但有时候我们也是多么的悖逆，甚至看不到神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求主你除去人心中一切的障碍，一切的拦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有罪，让我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也感谢您。对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已经相信耶稣的人，你让我们认识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贵。耶稣舍命做我们的赎价，以致这一个爱，这个救恩可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行事为人上能够被改变，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能够使更多的人因着我们认识你、相信你、归向你。愿神你自己的名得到完全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